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韭菜同学的脱鲁计划，我是荣浩。今天录音的时间延了一天，因为我礼拜三的时候跑去冲浪，因为那天礼拜三是期货结算日，所以照着那个我原本的脚本的话，就是期货结算日可能会波动比较大，就是上窜下跑之类的。然后没想到好像真的有点浮夸。可是如果你看加权跟贵买指的话，就是发现其实是在出那个全资股，然后拉中小型股票。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没有到那么厉害，就是一定能抄底反弹什么的，所以我没有买任何的股票，就是空手看待。各位如果有买的话要小心，因为有听过一句话叫新手死在追高，老手死在抄底，我还不想死，所以最好就持有现金咯，宁可少赚也不要赔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。我们今天要来学的来分享的就是布林通道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布林通道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好像很常看到网络上会跟你说，哦，布林通道它就是什么信心区间啊，标准区间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就来讲一下为什么，什么是什么信心区间呢？或者是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它其实就是运用统计学来炒股票，也不能说是炒股票，就是它是运用统计学的一些概念，就是它是用统计学里面平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、两个标准差、三个标准差这种概念来判断股票的走势跟趋势。那我们先来讲，如果你有学过统计的话，那这边就可以快转一下。那如果没有学过统计的话，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它是用统计学什么标准差是什么意思。它其实就是说在常态分布底下，就是在计算可能某一个教室里面学生的成绩，或者是在计算马拉松赛跑步的成绩的时候，有多少几率，它有6,8,9,5,9,9.7法则，就是当你在离平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时候，会包含 68% 的事件发生几率，当你在离平均值正负两个标准差的时候是 95% 的几率。这意思代表什么？就是它都已经帮你算好了，就是程式都帮你算好了，就是当你在离平均值一个标准差，就是你正负一个标准差宽度的那个带宽的情况下，它会包含着 68% 的发生几率。那当然这个金融资产的价格可不可以用常态分布，其实一直都很有争议，但是它这个就是利用统计学的常态分布来判断这个股价。所以如果你不觉得金融资产的价格可以用常态分布来衡量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不用这个技术分析的指标，但是我这边还是讲一下。然后如果是两个标准差的概念，两个标准差的话，就有在常态分布里面有 95% 几率会落在这个正负两个标准差之间。所以它主要就只是判断股价乖离值过大，就是你偏离了你的均线太多，就是你中间那一条叫均线，你偏离你的均线太多的话，涨多会拉回，涨跌多会也会拉回嘛。它就是利用这样的几率，就是如果你超过那个两倍的标准差的话，那你可能只有100-95再除以2，大概2%多的几率会继续下跌。对，但是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争议，就是因为有时候那些指标，这些指标会失灵，就是当情绪大于了这些统计分布的时候。既然那么多人用，那就代表它有一定的道理，各位还是可以学习看看，然后可以去自己去判断，欸，对你的操作来说有没有用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讲布林通道是什么。它是由三条线来组成，分别由中间那条线是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移动平均线 MA， 然后再加上线跟下线。那上线跟下线你可以自己去调那个数值，像假如说你是用两倍标准差，那就是 95% 的几率会涵盖在 这个上面那条线上限跟下限之间，假如说你是用三倍的话，那就 99% 的几率咯。可是你只有用一倍的话，那就 68% 的几率。那布林通道本质就是认为你股票的价格不容易超过那个上下的区间，所以就可以根据这个原则去做操作。所以当你如果用布林通道去判断诶你现在买进这股票的时候，那建议你还是用布林通道这个指标来做一个出场或者是减码的概念。那它其实有两派的用法，一种是相信诶我的股价会回归到中线，就是回归中线那个均值，并且在你的中线上下徘徊。通常均线的话通常都是用 20MA， 就是如果你相信股价会回归均值的话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用 20MA 来当做中间的那条均线。那标准差的话则是两倍或者更多，可能 2.3 2.4 2.1， 因为它在短周期内的价格本来就比较趋向于随机，所以你当你的价格有一点随机性的时候，那就会更符合常态分配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，就是你如果拉长周期的话，你的价格就可能就更不随机，因为它就有一个趋势存在，就可能比较不符合常态分配，就可能这个指标就不会到那么好用。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如果用统计上来看的话 95% 会落在这个区间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想法来做一个讯号的判读，就是它有三条线嘛，上面中我们把它分成上中下，上中下三条线，上线中线下线。那股价如果在这三条线中间来回的时候，那可能产生什么讯号？如果股价从下线的底下穿过下线的上面，那代表是股价可能短期内会反转，因为股价在穿过布林通道的几率有点小，你超过布林通道之后再下跌的几率是小于两个标准差的几率，就是95%减95%再除以2，就大概 2.4 2.5， 因为它还有小数点。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说诶你如果已经穿过那个布林通道再往下，哎，这个几率，如果你是相信常态分布的话，那你应该要觉得，哎，它可能会反转，那个价格会反转，它趋势不一定会反转，但是它价格可能会反弹，然后继续往下，就是这样的想法。那股价由下往上穿越中线，就是我们中间的那个均线，等于就是站上20日均线，那股价的话可能会加速往上，因为它算是一个买进的讯号。就你站上20MA 均线嘛，那它是由下往上，就代表它会往上的一个推力。那如果是股价在中线跟上线之间的话，就代表诶你的股价是高于20日均线，然后在那个上面中线跟上线的这个区间，那这样的话好像是一个上涨的趋势，所以它会说这代表是一个多头的行情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反过来看，股价由上往下跌破上限，那就可能是一个卖出的讯号，或者是它只是一个拉回，就跟我们刚刚由下往上穿过下限一样。所以它其实有六种可能，可是有可能更多，但是基本上都是你只要知道三种，那另外三种就是反过来就可以了。就是如果你股价接触到上限的话，就是可能被认为是超买的讯号，那如果你股票碰到下限的话，就是超卖，就是卖太多了，大家情绪太 over 了，太过了，就要冷静一下，然后就反弹，这样的感觉。对，那这也是布林通道那个发明人John Bullinger 当初最开始提出的用法。那现在的人有用搭配 RSI 啊 MACD 啊，那个我也不太了解，但是 bullying 的话我只是做一个参考，就只是看现在的情绪跟现在的波动。对，那也有人他是用什么观点，他是用另外一种观点，就是当你股价超越极端值，什么是极端值，就是你超过那个上下限的时候，就代表一个新的趋势发生了。那他这个通常设定会把均线的长度设为更长，然后标准差更小，就是你的那个带宽，你的区间几率区间会更小。假如你正负一个标准差的话就是 65% 嘛，那均线上面就是 34%。 那他们就是用这样来 当做一个判断的价值，就是当你有股票有极端值出现的时候，那它可能就会继续一直强下去。所以他就是认为当有一段大趋势发生的时候， 股票会大幅的偏离旧有的布林通道。那除了你那个布林通道会变大，就是你的带宽会变大之后，你还会有继续延续那个趋势发展。那至于有哪一个观点比较好，就是你超越极端值的观点比较好，还是你回归均值的观点比较好，这个没有人说得准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就是你大家自己可以测试看看，就看个人。那布林通道什么时候会失效，或者是它的缺点在哪里？它的缺点，如果你的参数没有设得很好，或者是你均线周期设得很短，然后股价又短期波动剧烈的话，你的那个布林通道的那个区间会变得很大，变化很大，一下放大一下缩窄，一下放大一下缩窄。所以尽量你参数跟周期不要设太极端，就不要设太短，就是尽量讲降低一点或增高一点点就好。有一个我还有看到一个什么叫10%原理，就是当你的价格在中轨，就是那个中线20日均线上面运行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布林，因为布林通道的那个宽度，它上下线的那个宽度是根据你价格波动来决定的。你波动越小的话，你那个宽度就会收窄；你宽度越你波动越大的话，你那个带宽它就会越来越宽。所以当你收窄的时候，就有点像是你均线纠结的时候，上下轨的数值接近 10%， 就是在你正负两个标准差是 10% 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就是你的价格已经被压缩到一个很极点了。所以如果这时候成交量或者是一些买盘或者是卖盘明显放大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加码，或者是你可以看多看空，就是它是一个攻击点发动点的一个讯号，就是它可能有趋势要来了，可能是跌下去的趋势，有可能往上涨的趋势。不过你收窄的话，它就是一个跟你说，哎，现在可能有点他们在准备在蹲低，可能要往上跳或往下跳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个布林通道好不好用呢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落后的一个讯号，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用一些技术分析。假如说你现在看多，但是布林通道跟你说，哎，这个好像有点疑虑哦，你要不要再看一下，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参考。当你有这个参考的时候，你可能原本你可能要买2000股，就是两张，那你可能布林通道跟我讲说这样还好耶，那我就先买个500股好了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参考。当然如果你看错，那你就再把它买回来就好，我们宁可少赚也不要赔很多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啦，拜拜。